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进行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见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129课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一部分呢，是属于在这个简行引导文不共加行当中的最后一部分，还是瑜伽的这个修法当中。那么对于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就讲到了七支供的这一段这一段内容。前面呢已经具体宣说了第一个方面呢是上师瑜伽修法的这个重要性。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具体讲到了他这个上师瑜伽修法，他前面引请本尊观修的这一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学习的是这个七支供。那对这个七支供，上一堂课我也给大家大概捋了一下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在引请了祈请了这个上师，或者说这个三世一切诸佛的本尊。从这个角度呢，实际上呢，与自己的大恩根本上是无二无别的这样的一种见解来摄持之下进行引请之后呢，就要圆这种殊胜的对境来修集这个七支供。所以呢，在佛教当中各个的修法里面呢，都有这个七支供的修法，不同的这个教研当中它有不同的案例。比如说我们前面在讲到这个有些地方呢，他在修菩提心的时候，你们这个按照这个实修引导文在修习的时候呢，他是把七支供放在这个修集菩提心的这一章节当中。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修集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七支供呢又放在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一部分。那么它的用意呢，主要是作为一个修行人我们一定要了知，如果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福德不够圆满，业障没有清净的话，那么你修任何一个法呢，都很难以达到成功的一种这个状态，而且呢很难相应。所以呢，如果要想修某一个法，并且呢使得你在修习这个法的时候容易成功的话，必须要集资进账。而这个七支供呢，它又是一种集资进账的特别好的一种方便法，所以我们在这个修法过程中呢，经常会在它的这个前行部分，或者在它这个当中修的这个当中呢，就会包含七支供的一种这个修行方便。依靠这种方便呢，按照我们的前行引导文的这个内容来宣说的话，它可以呢通过这样的方便，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具有这个众多方便并且呢是一种立根的广大心境的这样的一种行径，那么它通过这些方便确确实实呢可以很快的圆满这个资粮圆满资粮依靠这样的一种途径而使自相续当中即生就能够有获得解脱的这个功德出现，是这些道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下面就是要分几节课的内容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七支供的部分。那这个七支供的部分呢，直接就是按照一般通俗的讲法的话，都是从这个显宗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宣说。那么这种七支供的修法呢，可以非常迅速的圆满我们的这个资粮。所以不管是修上师瑜伽也好，还是呢有一些道友呢是单纯学净土也好，还是呢这个你做忏悔也好，或者说呢就是你这个发菩提心也好等等的这些修法过程，其实这个七支供的修法它都可以运用起来都可以运用起来，是一个特别殊胜特别方便的一种修行方法所以我们这里明白了之后呢大家应该呢要对这一部分有一种益乐心好好的去闻思。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呢，七支供总共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顶礼支。对这个顶礼支呢他这里说，这个金刚乘道众多方便无有艰难，是为立根之行径，所以广大心力者通过积累资粮不断修学，在此一刹那中也可以圆满波罗蜜多乘，也就是显宗一大劫所积累的资粮，从而获得即生的获得解脱所以呢 这里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贤密之间呢，它究竟的这个目的都是到达这个佛果，这一点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是它有一个就是它的区别之处呢，就是作为这个金刚乘的话，它的这种方便非常非常的多啊，就是它有非常多的这个方便。第二个呢，就是它不需要经过像显宗这种这个。一般我们讲的经历一些艰难困苦啊，时间长久啊，它不需要经过这样的途径啊，并且呢，它是一种立根者的心境。那么这个立根，上师在这里也讲了，它是立根的条件呢，当然密宗最主要的是从心根的角度来安立。那么但还是不外乎呢，还有包括这个精进根、慧根等这些呢，就是从这些角度来讲呢，特别坚固的人的一种心境，这是它的一些条件。所以，如果你真正是一个具广大心力者，这个我们前面呢，上师也强调了说广大心力是什么意思。上师的讲法非常的通俗，但我们一定要知道，作为广大心力呢，如果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的心能够堪忍。在修行过程当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的心都能够堪忍，你的心能够相合于大乘的，或者说我们说密宗的这个法义的要求，来呢这个进行修集。那么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你不管遇到再大的委员，你都能够接纳法。再一个角度就是对于法本身的这个甚深意义，你完全能够接纳。这个完全接纳就不是仅仅说是我们在文思的这个层面说我能够接受。比如说我听到了空性般若，我听到了甚深的如来藏光明，单单就是说一个我能够接受这么简单的层面，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的心完全就能够接纳它。这是我们在这堂课最后面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修行人成为法游子的这个问题也会涉及到这一点。你心里面真正能够接受法吗？这才是叫做这个心力广大者的一个象征。在这些条件都具足的话，如果这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真正具备这些条件，那么确实通过金刚乘道的一种具有极其善巧性，具有众多方便性并且呢它具有这个殊胜的这些窍诀在这个条件内外因缘都聚合的情况下，确确实实你就可以做到一刹那当中圆满显宗一大截的这种资粮。那这个确实是有机会做到的。有可能道友们在学习了前面比如说集资进账就是修白自明修曼才这些道理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其实我们在这个只能说是大圆满前行它的前行修法呢一些不共殊胜的方便。那么这些方便在进行修集之后，确实是能够很快的圆满资粮。因此说呢，无上密宗的这些殊妙的微妙殊胜的福田，这个微妙殊胜的福田主要就是指的这个上师也就是必定呢唯一是金刚二舍利。其实这句话呢我们应该也了知，在我们前面讲上师瑜伽的重要性的时候已经提及的，这是以理证的角度提及的理性的角度说明了为什么说金刚二舍利呢是无上密宗的最微妙最殊胜的福田。那么所以说密层的这个戒律也是围绕金刚二舍利的这个身口意三门而制定的就是我们说的大圆满的根本27种誓愿也是围绕这个来建立的。那么密宗的修法也是围绕这个来建立的。如果你抓住这一个根本，那么一切成就都可以获得暂时乃至究竟的利益都可以得到。如果你抓不住这一条，那么所有的功德都不可能建立，它是这样的道理。今天在这里呢也就是呢提一下，因为我们前面在这个重要性的这一部分呢已经广泛的宣说过了，所以我们这里要知道，我们这一次在修习这个上师瑜伽呢也是不是修习这个七支供就是所以七支供也是赋予上师瑜伽后面讲积累资粮的无量法门全部都可以包括在七支供当中。也就是说第一个方面呢，七支供附在上师瑜伽后面讲，也是我们现在修习七支供是依靠上师瑜伽来修习的。那么依靠这个上师瑜伽来修习这个七支供，它因为对境特别殊胜的缘故，而且它是一切密宗修法的根本之根本，所以它的功德增长的就非常的快，它的作用就成为刚才我们所讲的成为一种的这个一刹那也可以圆满一大截资粮的这样的一种方便法。 就特别的殊胜。所以呢，现在在修习七支供呢，就是在这种殊胜的对境面前来做顶礼啊、供养啊、忏悔啊、随喜啊等等，这种善根就完全超胜了其他的这种善根，这个是特别殊胜的一种方便。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七支供本身啊，就是我们前面是说我是缘哪个对境在修七支供呢，这是缘这个殊胜的上师。那么这个而这个修法，就是七支供修法的本身，它也已经完全包括了积累资粮的这个精华要义啊，所以在这里显得特别的殊胜啊，特别的殊胜，在很多的修法中都含有七支供的这个修行在里面。所以我们这次通过学习以后呢，把这些道理能够牢记在自相学当中，以后你们不管在哪怕是这个转绕啊、顶礼啊、朝拜神山啊、朝拜圣地啊，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善法行当中都可以呢去运用它的功德呢，就像这个增长千倍万倍一样呢，是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道理。那么下面我们就具体呢看顶礼支的这个修法。这个顶礼支的这个修法呢，首先呢，这里说即观想自身化身化为百千无数刹尘数，等同于虚空界的一切众生，也与自己一同顶礼，并且念诵，舍五身化为净刹尘无数无边无数而顶礼。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要知道，这里呢，首先上师这里也是在强调，我们在顶礼的过程当中，一定呢要观想与无量的众生一同来顶礼。上师也说呢，这个其实上是最起码的一种观想。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毕竟是作为大乘行人，是在众生和三宝面前呢已经发过菩提心的。如果自相续当中有这个菩提心摄持的话，那么你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都不是呢说我一个人如何如何，或者呢我只是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如何如何，它不会呢是这样的一种愿力，那么都会呢有待于呢这个菩提心的这种修法。前面我们在讲百字明还有在讲修曼札的时候都强调过这个问题。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呢，也是观想自他一切众生都忏悔业障。如果是呢这个积资的话，那么也是观想自他一切众生呢都圆满资粮，并且呢将自己所修集的善根呢最后也全部回向于众生，全部呢给众生，让他们能够获得暂时的幸福快乐，乃至于究竟的这个解脱，都是以这种方式。那么现在修习顶礼支呢，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并且呢，我们要知道，平时我们在念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它的这个诵词都是它这个愿望都是以一种寄诵的方式在念诵嘛。那么这个诵词里面有的时候说愿我呢能够临于命中时呢，即马上就能够往生极乐刹呀，无有障碍的往生西方刹土看起来都说愿我能够如何如何，愿我能够深入这个佛法经藏等等，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发的这个诵词上面呢是以一种寄诵的方式呢，我们在的发愿。但是要知道，其实它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我呢，都不是仅仅说是只是局限在自己的这种观想，而是呢自他一切众生都要涵括在其中的。那它里面都是相合于这个菩提心的本愿的，不可能只是自己自己往生极乐刹，自己消除诸障碍，自己的戒律这个清净无垢无破无穿漏等等，都不是局限在自己一个人身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呢，这些就是不是说经常跟大家在这个方面重复，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现在呢在顶礼支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已经上师这里已经强调了，说我们最起码的观想顶礼的时候是观想自身化现为呢百千万数的这个微尘刹土，并且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也和自己一起做顶礼，这就是两个层面。一个呢自己也是能化为这个微尘数的这个身体，像微尘数的 啊，这个三十一切的无量刹土的这个佛菩萨来做顶礼。像这种顶礼呢，按照我们平时的讲法呢，我们不是将这个顶礼分为上根、中根和下根三种，那么这个都是一般情况都属于相合于这个中根者的一种顶礼方式。就是上根者的话，它主要是通达见解而顶礼，这是最了义最究竟的。中根者呢，就是观为自身，观为这个无量刹尘数，而诸佛也观为无量刹尘数呢，而如是做一种观想的顶礼，叫也叫做修习串习顶礼。那么这个下根者呢，当然也就是自己五体投地的啊，对这个殊胜的对境来做顶礼。这些呢，我们这里从自身的观修角度，它也是有一个要求，而不是观一身对一佛，而是呢观无量身对无量诸佛菩萨来做这个恭敬顶礼。这样的话，它的功德就自然不可思议，它非常的广大。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并不是呢只是局限于自己，而是呢将一切众生都观想于其中，与自己一同做顶礼，同样获得啊这个殊胜顶礼的功德，并且最后还要将功德呢回向于一切众生，愿他们获得暂时究竟之安乐。所以他这两个重点呢一定要把握住，这是观顶礼的时候一定要具有的一个特色啊。如果说能够如理如法的这样去观修，那么这个功德确实呢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另外呢，他啊这个影射出来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要知道我们现在呢是讲到了七支供的第一支，那么在后面的供养支、忏悔支、随喜支，还有请转法轮、祈请不入涅槃以及回向支的这一部分，这六支当中都要如是来作揖，而自己都要如是作揖，就我与一切众生一起来供养、忏悔、随喜、请转法轮和祈请不入涅槃，并且呢最终来共同回向啊，他必须都要有这样的意乐在，这个呢才是相合于我们这里所宣说的啊这个修法的一些啊要点，那这样呢才能够呢这个具足，这个要知道的。那么在做这个顶礼的时候呢，它下面就有啊一段内容，就是说这次的修顶礼的时候是跟上师瑜伽合在一起休息。其实这一部分呢，也是我们前面顶礼这个做十万大礼拜的时候，就是呢跟上师瑜伽在合二为一的方式呢来进行修集的，就完全符合啊这个经教里面的这个内容。那我们这里呢稍稍的再提及一下，他这里说呢，即共同引导修持尚未圆满50万遍的人，这里的这个共同引导啊应该是从总体的这个50万加行。那么大家可能会想到说，不是共同引导呢是啊前面的四种共同前行，而不共引导呢是这个50万加行。为什么这里说共同引导修持呢？实际上他这里的这个共同是观待于大圆满正行的角度来讲啊来讲啊这样宣说的，就是我们在50万加行还没有完全修圆满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顶礼与皈依祭等合并而修也是可以的。就是以前呢上圣波切也是这样讲的，我们这个法王如意宝呢他也说过啊，这个如果说顶礼呢跟皈依一起修也可以，也有呢如是修持的这个传统，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此为真实顶礼之引导，所以顶礼与上师瑜伽合在一起修持最为适宜。就是我们这里呢实际上啊真正的在讲到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你像上师这里也解释嘛，其实我们比如说在国王面前呢在做顶礼赞叹了，这是合乎法理的。同样的道理，修行人呢在最殊胜的这个福田上师面前来做这种恭敬的顶礼啊供养随喜赞叹等等呢，它也是呢合乎于法理的。那就是它这是最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做顶礼就是指的对最殊胜的对境来做顶礼，所以它的对境也相合，从有见的心态上面也容易相合，所以呢跟上师瑜伽在一起修是最为适宜的。当然也不否认皈依和这个顶礼一起做修集，但如果按照传承上师的这个教言来讲的话，最好的方式呢是顶礼跟上师瑜伽合在一起修啊。那么你一方面呢自己的这个身于三门在过做一种恭敬的顶礼，另外一个方面呢正好你所顶礼的对境也是含摄了三宝啊三世诸佛一切总集的这个大人上师的本体，这样子呢也容易相应，也容易祈祷，也容易祈祷。你像我们前面在修习这个十万的这个大礼拜的时候，上师就要求念的是 晚安如意宝的这个素质加持的这样的这个上师瑜伽的内容，那么这里面它就含摄了这是一种祈祷的这个意义啊，希望呢祈祷这个以这个文殊菩萨无二无别的这样的这个法如意宝相续中的智慧所有的悲心力量信心这个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等等，都能够通过我的恭敬祈祷的方式呢而融入到自相续当中。那所以这样子就内外都非常的相合。那么我们平时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十万的这个礼拜都已经修过去了但是平时呢自己以前上师说的早晚最少也要顶礼三次，对吧？那么你在平时做顶礼，或者有一些道友已经养成习惯了，每天呢要磕100个头，这个时候呢，这种顶礼呢都不是说是只是为了锻炼身体啊，或者让自己呢这个相貌更加圆满啊，不是为了这些目的而做顶礼，就是你保持了这种好的一种风格。那么自相续中的观想也可以同样继续祈祷上师，就是念这个偈颂，它时间长年累月的坚持下去呢，那么这些传承达人上师的加持里自然而然就能够融入自心。那么有一些道友呢，可能就对于自己的这个达人上师呢特别有信心，那么你就把它以这种无二无别的这种方式观修在一起，你知道呢他的这个本体实际上就是自己的答案根本上师。那么形象的话，你可以按照这里面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观想为莲师啊等等，这样子这样子的一种观修方式呢来祈祷上师，长期坚持下去必定能够就是使得自相续发生一种改变，相续中的改变上师的智慧，上师的善巧方便，上师的出离心菩提心等等的这些功德呢自然而然会融入到自相续当中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50万加信已经呢现在慢慢的已经到了后面了那么这个50万加信修过之后，如果你们的时间允许，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自己呢要每天要记都要保持，尽量能够保持修一修菩提心还有每天都能够这个就是说念21遍或者108遍百字铭每天呢就是按照乔美仁波切的窍诀，就是说能够修100遍的曼匝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后面的那句咒子能够念上108遍然后呢每天这个上师瑜伽呢是绝对不能缺少的，都要做修集。如果说你们每天还养成了就是我磕这个3个头，或者说我每天都是做100次顶礼的这种发型的话，那么心里面一定要附带上这个祈祷上师，这个就叫做顶礼与上师瑜伽合修，它的功德非常殊胜。法呢实际上都是积少成多的积少成多，一点一滴呢这个存留下来，如果自己能够长年累月的去坚持这些法性，相许不可能不发生一种变化，这个呢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这里要明白的。那么我们下面呢再来看这个顶礼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生于三门都要做顶礼，其中呢这个顶礼时的身顶礼呢即身体来做礼拜。那么什么叫语顶礼，语言如何去顶礼呢，也就是口中念诵顶礼句或者祈祷文，这个都是我们做到。所以我们平时在顶礼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方法，有的时候呢有些道友也有这个习惯，在顶礼的时候呢就顺便就发一个愿，你自己特别喜欢的特别殊胜的一个简短的这个愿力呢，在边顶礼的时候呢边这个心里发出来，或者语言呢就念出来，这也是一种。那么我们这里讲到的话就无非就是顶礼的这个念这个祈祷上师的这些偈颂，这个呢就属于是语顶礼的范围。那么意顶礼的话，也即是呢以诚挚恭敬的心来意念，意念什么呢，就是您无所不知，这个您当然就指的是达人根本上师，就是您无所不知，我全心全意的信赖您，并且呢就观想上师圣众，我与一切众生一同顶礼，此时呢身于三门专心致志至关重要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意的方面呢，它实际上就体现的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我们真正的能够接受上师无所不知的这么一个道理呢，口头上大家都愿意接受大家都愿意接受，但实际上在自己的内心当中能否真实的接纳上师是无所不知的， 即便你跟上师呢，在色身的角度来讲，距离呢也这个相隔千里，相隔万里，那你自己的心想许当中，是不是能有这样的定见？上师啊，无所不知，所以在藏传佛教当中，经常喜欢念诵的这个喇嘛请，也就是说上师您知。那这个所谓的上师知，也就是说，上师你什么都知道，不管相隔千里，像这个远隔万里，不管我在何时何地何处，我在做什么，上师您清清楚楚。我心里面的举行动起心动念，我的这个种种的言行，您都知道。虽然说我们可能从色身的角度来讲，有可能你还没有见过上师，但是上师您知道，有这样的行星吗？这个实际上也是从自己的意乐的角度上面要来讲的，这就属于是意定力，真正的一种意定力。我全心全意的信赖于您，归投于您，我完全相信您，你具有这样的这个能力，具有这样指导我的能力，具有呵护我的能力，引导我的这个能力，其实自相学当中要有这种意乐。并且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观想，我和一切众生是一同做定力的，这是生于三门的这个要点。所以这生于三门它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后面呢在后面的这个问题上就强调了一些这个身体里的姿势方面要把握的这个关键的一些环节。讲这些呢并不是不重要的，如果从三门的角度来分析呢，当然这个意地领是最核心的一块内容，但并不代表呢就可以不考虑身顶里和雨顶里的这个表象这里面它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如果说你的意恭敬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和语言自然会达到恭敬，如果说你的意不恭敬那么你的这个表象上再恭敬也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你的声语呢也不一定恭敬，一个呢就是你的声语即便恭敬，但是它也没有完全达到这个如理顶礼的这种效果。所以呢当然意呢是最主要的，但是呢这个声语两个方面也同样不能够忽视，否则呢它的过失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记得这个菩提的发心我这里呢就不再做这个过多强调了。那么做的修习顶礼的时候，当然上师在这里也是讲到从这个修行的角度呢能摧毁傲慢，这是我们呢也是从它对治唯品的。我们刚才呢都提到了它的殊胜的功德和作用性，那么从对治的唯品来讲，就是可以遣除自相学的傲慢心作为一个凡夫修行来讲呢，每个人都有傲慢，只不过呢有些明显有些不明显，但这种傲慢呢都是存在的。我们也知道傲慢的过患，如果自相学当中留存了傲慢，功德很难增长。所以要想在自相学当中真正的实现呢这个清净业障增长功德的一种修行相，必须要断除一些唯品，而这个顶礼之呢它又是一个摧毁相续傲慢的一个最好的方便。但有时候我们说到这些法型的时候，但我这里就多说了两句就是说到一些法型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心态把握不好，它反而会适得其反。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他越顶礼越傲慢，他也会有这种情况。这个主要是什么呢？把这个顶礼的本身呢作为自己这个功德相的一个资本就是比如说我已经修过五遍加行了，我单单这个顶礼这个礼拜我就已经修了50万遍了，他反而认为自己是具有功德者的这个角度，反而相续众生起傲慢。所以这个我们其实在前面就是说到这个法与非法的问题说到这个好事这个就说是好事和坏事，其实呢它的不是绝对的，关键是看你的心如何去运用的，这些问题呢都讲过很多次，就是它都有或者呢就是说你的心如果能够转为修行之方便，那么就是没有坏事，你的心如果不能转为修行之方便，那么全部是坏事。这些道理其实我们在前面交流过很多次，那么这个顶礼之也同样，从顶礼之的本身的功德来说，其实它是可以遣除傲慢的。但是如果自己的心不能够依法去运用，而是呢随顺自己的习气去去做的时候，往往反而就像刚才说的，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越顶礼越傲慢，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一点呢也需要呢这个我们 作为修行人自己要好好的去把握，应该呢要相合于他的这个功德相，相合于功德相。做任何法行的时候，不是我们这个顶礼呢，确实它不是一种全身性的，单纯的就是一种全身性的运动，都是要跟自己的心要挂钩的。那么在与自己的心挂钩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学会啊调伏自心，要学会相合于这个顶礼本身的意义，来如法去行持，而不要呢非法行持。因为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如法非法不是那么粗大的，就是说啊我没有做恶事，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做非法。其实这个法与非法，在前面菩提心的章节不是提到了吗？真正的啊能够啊调伏自心的，这才叫法。不能够调伏自心的才是非法，它是以这样的标准来安立的，而不是在外在的形象上，不是在外在形象上。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的这个顶礼增长了你的傲慢，那么它就成了非法；如果你的这个顶礼真正摧毁了自相学的傲慢，那么才是真实的如法修行。这个标准我们始终要把握，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去修，你最终的落脚点都要看自己的心有没有烦恼减轻，这是他最核心的。那么这是从断除唯品的角度来讲，如果从他的反面，就是他是一体两面嘛，从另外一个反面来说，就是说你的出离心菩提心智慧有没有增上。出离心菩提心如果增上的话，那么你的这种修行必定是一种如法修行，是这个道理啊。这是在这里呢要强调。那下面我们就要需要呢这个了解，就刚才我啊说这个讲到的这个身口意三门这一部分啊，其中呢这个身语呢也不能够忽视。如果在身语上行为不如法的话，它也会啊造成的这个过患，底下呢也是有所宣说，就是说啊，否则呢如果你是东张西望啊，胡言乱语啊，心不在焉啊，如若呢这个右方有人来往交谈，则眼睛及意识便转向了右方啊，就是这个双手呢也合十到左脸颊上去了。如果左方出现类似情况，那么眼睛意识又转到左方，双手呢又合十到右边脸颊上去了啊。所以我们应当要了知呢，若如此心识散乱，随境所转，只是身体东倒西歪的进行顶礼，则除了自己的身体啊这个自白白的受累以外，自己身体徒劳的这个受劳累之外呢，无有任何的实意。那对于这部分内容呢，道友们看起来呢都是一看这个字句呢都是很明白的。因为我们双手合十，如果你的这个身体呢是这个端正的站立着的，那么你双手合十都是在自己的正前方。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左边来人或者右边来人打扰你啊，而你的自己的心思呢也转到其他的地方去的话，你的脸这个转向左边转向右边，那么这个双手合十实际上就转到了你的右脸颊或者是左脸颊，就成了这样一种。它这种描述的意思呢，主要是体现出呢心思散乱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顶礼的时候呢，这个意做不到专心致志，做不到专心祈祷，做不到你这个一心一意的观想你自己面前的所缘境心里面也没有这个就是说以信心来祈祷，就是上师您无所不知，我全心全意依赖于您的，信赖于您的，这样的依乐呢也早就丢得一干二净，而心思呢转到了其他一些散乱的地方，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你身体的顶礼的行为也不合理了，就是身体呢实际上这个顶礼呢它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如理如法，他的顶礼没办法做到如理如法，可能口中念诵的内容也已经丢掉了，然而意识呢也散乱了，从三门的角度来讲全部丢失了，只是呢形象性的做了一个顶礼的姿势，这是呢这个不合理的，也就是不如法的这个顶礼方式，是我们这里呢要遣除的。所以这里华智仁波切也就说到他的过失，也就是除了身体白白受累，当然如果我们这个换句话，就是从这个上师仁波切所讲的说，你如果从世间的角度来讲，锻炼身体能做得到之外，可能其他的功德都已经没有了。那么而且呢上师仁波切这里说这个无有任何实意啊，如果从法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是说从真正大的去入解脱道的这个意义确实不存在，但也并不是说他一点功德都没有。因为上师波切引用的这个妙法莲华经不是也说啊，若人散乱心来这一华供养于画像，渐渐无数佛呀，那这个功德确实也是有。从原解脱的角度啊，只要你能够 哪怕是一塞乱心，供一朵花啊，做一个顶礼呀、啊，做一个合掌的这个姿势啊，那么你都能够最终获得解脱。这是从久远解脱的角度来讲。但如果从我们自己真正作为修行人，寄生就想承办解脱道业的这样的普特切罗来说的话，那么这种行为除了身体劳累之外，确实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是从这个方面呢来理解的。我们应该要了知这些经教里的说法确实没有什么相违的地方。那么下面我们还要知道，在顶礼时候它具体的这个一些细节方面比如说它合掌的方式，它要什么样的要求呢？这是后面这一段呢来进行这个宣说。就是说不仅如此，而且顶礼时呢，双手必须宛如含苞待放的莲花一般空心合拢。它这个空心合拢就是我们的手掌手掌的部分，手掌与手掌之间它是呢有距离的，它是这个可以中间就像包了一个包了一个东西一样的，它是有一定距离的。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道友都有一些疑惑，尤其是在汉传佛教当中它有的这个合掌的要求不一样。那么这一次呢，上圣伯切的非常慈悲，就讲得很详细，就是按照我们潜心引导文的教义来说呢，它讲到了这个莲花苞式的合掌和嘎乌合形象的这种合掌，这个我们在图片上面都已经画出来了。那么这是呢这个我们这次在做顶礼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合掌可以用这两种方式来进行顶礼。但是对于这个手心之间没有完全并拢没有空隙的这种合掌呢，上师也说它其实上也是有出处的。它是呢在大毗卢遮那成佛经书当中讲的十二种合掌方式，其中一个坚实心合掌，就是呢说两手心呢它是坚实并拢的一种，而且呢食指呢稍微的分开。这种顶礼的话，在这种合掌方式在汉地的寺院当中就是比较出现的比较普遍。那么其实也就说明什么呢？其实这两种都没有错，都是呢依据经教里面的这个来源而案例而呢如实宣说，所以呢都没有错。只不过呢我们这次在修集上师瑜伽七支供的顶礼支的时候是可以要按照这个莲花苞式或者说嘎乌合式的这种合掌方式，这是我们的传统。但实际上这种讲法并没有否认这个掌心合十的，就是掌心呢是一种坚实并拢的这个方式来合十，并没有否认。所以呢作为修行人应该要明白，其实从这一小段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如果说延伸出来再讲一点的话，我还是想强调尤其呢作为这个汉地的这个居士团体在学佛过程当中我说的实在一点，我们道友们呢接触的上师也多，活佛也多也可能自己呢也这个有好几位上师来医治，自己呢具有这个清净的信心，也是一心一意的想去呢这个广泛的医治这些殊胜的善知识，这些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就借用这个合掌一个小小的问题引发出来，是想告诉你们什么呢？因为毕竟呢是作为这个修行人，他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他还没有完全通达经教，所以呢我们单从这个合掌的问题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藏传也好汉传也好，他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呢，他很多确实也不完全只是自己杜撰的，它都是来源于经教来源于高僧大德的这些诸书它是有出处的。那么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些不同的讲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说的比较通俗或者简单一点就比如说黄色和蓝色这两种颜色，或者说红黄这两种颜色，这个也是你像我们出家人的法义就是红黄两种颜色，红色不是黄色对吧，黄色也不是红色，但是不是因为红色不是黄色红色就排斥黄色呢？不是如此，不是如此。出家人的法衣就是由红黄这两种颜色构成的，这个意思呢讲的就是特别通俗的原因，就是想跟大家交流的一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道友都有可能呢就是医治过很多的善知识，那么从善知识本身的角度它是具象的，它告诉你的法义就是不会有错的，它都有一些经教的这个出处和来源，有一些传统， 他不是说随便乱讲，那么但讲的这个内容它不相同，那么作为我们自己的后学弟子的角度来讲，就不要自己开始呢做一种排斥啊，只要我选了红色绝对不要蓝色啊，只要我学了黄色绝对不要红色，这种想法就是我们自身的贪嗔之心加上去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是可以啊，广泛来讲呢，我们现在是提到了一个简单的合掌，但是如果它推广起来，你们对其他的方方面面，不要自己在内部当中有一种排斥心啊，我的上师是这样讲的，所以我绝对不那么样啊，你的上师是这么讲的，所以我绝对不这么样，这样子的想法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善知识的本意。就像这个合掌的问题一样，那么我们这次在讲的时候告诉了大家，在这个修习上师瑜伽起智供顶礼智的时候，我们要用莲花包的方式和嘎乌合的方式，这个话讲出来是不是排斥了这种啊掌心合拢掌心并拢的一种不中间这个不空不带空空心合拢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是就排斥它了呢？没有吧，没有是吧。那么上师已经非常圆融地说到了这种掌心并拢的这个也是有经教可依的，也是有出处的啊，也是呢这个被很多寺院的修行人所采纳的，它是合理的。所以这样的一种修行啊，我们要学会用，其实它很重要，看起来特别简单，但学会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修行当中，乃至于甚至于这个工作当中，跟这个修行没有关系的这些意义当中，其实都可以运用起来。不要太多的去排斥其他，你一旦选择了其中一种，你就开始否认其他，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也不是一个啊，这个怎么说呢，比较稳定的心态，比较平和的一个修行人的相状啊。所以呢，其实在这个佛法呢本身，它的教义讲得特别特别的圆融，但是呢这个作为后学弟子来讲，他有很多的这个贪嗔之心掺杂在其中，他总是呢这个会不自觉的带有一种啊这个暂自称他的这个意乐在里面呢，所以搞出了很多的矛盾啊，不和谐呀，不能够圆融，有的时候自己呢也纠结在其中，觉得很痛苦啊，甚至于自己很担忧啊，觉得是不是我舍弃了什么呀，是不是我这样做就不行啊，很多的担忧都是自己想出来的，那都是自己妄加上去的。其实呢，从佛法的本意来说，高僧大德所宣讲的这些修法要诀呢，显现看的是看起来呢，就是却有很多的不同点。那么我们一方面啊，就是一定要把握住两点，一个方面把握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修这个法，你就必须要按照这个传承去做，这是一个要点。因为上师这里也说了，你如果这次呢，我们按照这个修上师瑜伽起智供的顶礼智，我们就要用莲花包式和嘎乌合式的方式来做，这是我们的传统，这一点是不能丢的。但是它并没有就是排斥另外的一些方法，就同样的道理呢，比如说我们依止了很多上师，学过很多法，每一个修法都不一样。这个呢，前面我们曾经强调过，你不能够自己想当然的把这个修法和那个修法的不同的东西掺合在这一起，然后说，哎，这个我这个修法里面没有这么讲，但是我以前别的上师告诉我的那么个修法更加细微，也呢，而且呢也很好，我把它加进去，这是不允许的。这是不允许的，你要按照这个修法的传承，按照这个修法的传统来修。但是在修的同时，你是不是就已经舍弃了另外的这个修法呢？没有，没有，也没有舍弃别的上师，也没有舍弃别的修法，而且其他修法的这些教言也同样是具合理性的。我们一定要学会把握这个分寸啊，否则自己有很多地方啊是把握不好的，在语言行为方面，在跟道友共处方面，在这个不同的上师之间，在你做依止的过程当中，在佛教不同的教派之间，你如何去把握分寸的时候，你都把握不好。而且呢，另外一个最要命的地方就是自己的修法你也不知道该怎么修，你会觉得很矛盾。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些教义，要学会灵活去运用，一个方面又没有违背传承上师的教言以及这个传承的修法的核心，你又没有违背，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那么自己呢又不会出现很多啊自认为觉得这个舍此取彼的一些矛盾相，所以这里呢都是我们要啊这个学会运用的。这是啊在讲合掌的问题上面啊，稍稍的就是在其他方面提及了一些。那么绝对呢不可以内无空隙的并合掌心 或者呢仅仅以指尖接触啊，就是这个仅啊这个内无空性合并掌心啊，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传承当中不允许这么做，所以我们在修顶礼的时候呢，就要这个掌心是空心的，这一点把握住。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叫做这个指尖接触呢？就是它这个合掌就显得特别的随便，它光是指尖碰在一起了，它底下的这个手掌根也没有合在一起，然后掌心也是离开的，掌根也是离开的，完全就好像合掌还没合好一样的，就这个方式就算数了，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就是像这些啊负面的这些情况呢，都是需要这个做一个断绝，而呢以一种空心合掌的方式来顶礼，这是我们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呢的这个要求去做。那如果说比如说你们到寺院里面去烧香拜佛这个时候呢，按照寺院的规定呢，在汉传寺院当中大部分都是一种合并掌身的顶礼方式是如法的，像刚才说的上师说的，有些呢要求是合并掌心，并且呢指尖稍微分开，那么你就要按照这种顶礼方法呢去顶礼，这个就是什么呢，随顺当时当地的环境来做如法顶礼的，这个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道友们一定要学会灵活，不能够啊在这个汉地的寺院里面呢这个他的要求呢是要这样做，你呢就说啊，那我学的法呢不要求这样做，而且呢遮止这么做，我就偏偏不这么做，自己在那里较劲儿，这个是很幼稚的行为，也没有必要啊，也没有必要，我们应该要懂得呢去运用它。所以后面呢就是如大解脱经中云，他举了一个校正啊，如莲花待放，双手顶合掌，无量生云聚顶礼十方佛。也就是说啊，就我们在合掌的时候呢，应该就如同莲花待放一样啊，这个莲花马上就要啊这个开启的时候呢，它就是说是一种啊，就像我们说的像那个莲花苞，那么我们手的形状因为中间是空心嘛，所以这个手心这个位置呢就显得是稍稍包起的一个像，就如同像一个莲花苞的一种形象。双手呢在这个顶礼合掌的时候，无量生云聚，就是如果呢你能够把自己的身体观为无量无数的身体，并且向顶礼十方佛前，并且向呢这个无量无数的十方诸佛菩萨来恭敬做顶礼的话，这样去做，这是如法的，并且它的功德呢非常的广大。又如呢这个功德藏中云，并非随意生顶礼，心间何时恭敬相，合掌当如莲花苞，或如嘎无河之行。这就是说呢，在功德藏中要求啊，就是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并不是说自己随心所欲的想怎么样顶礼就怎么样顶礼的，它如法的顶礼方式呢应该是在这个心间合十，并且呢具有一种非常恭敬的这个相状啊，它具有这样的一个恭敬相，而且合掌的时候呢应该是如同莲花苞或者说嘎乌河的这个形象。那么莲花苞和嘎乌河的形象呢，上师这里也是已经这个说明了，那么说明了并且画出这个图啊，画出这个图呢，它可能莲花苞和这个嘎乌河的这个形象，它的掌心都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一种空心，像含苞欲放的一种情况，那么只是这个指尖的这些指头的这个部分呢稍稍有点区别，你们从这个图上呢可能也能够看得出来，图上能够看得出来，它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食指这边的话，它稍微的就是含藏在这个自己的这个中指的这个位置上，就是往这个含藏在中指稍微呢往里抠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区别有一些区别，并且上是在讲解里面呢也这个稍稍的有所描述。所以呢我们了知了这一点以后，就应该知道呢，按照我们平时习惯性的这个合掌方式，其实这个合掌并不难，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大概的了解以后啊，其实它就是在指头上面有一些区别另外一种空心合掌就是食指就是自然并拢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食指呢它就是稍微的往里藏一下，那就形成呢就好像像一个四方形，因为嘎乌河它是一种四方形的一个形象，它就是觉得呢就跟这个形象呢就是更加像四方的那种形象，这就属于是这个它的这种顶礼的方法。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的提一下，那么一般大多数呢道友们在合十的时候呢都是像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基本上都是自然合拢，然后手心呢是空的就可以了，这种顶礼方法呢就比较合适。
这样子呢来进行顶礼，就完全是如法的。那后面呢，我们再来看依次合掌于头顶，依次亲近身掌，合掌于喉间，亲近羽掌，合掌于心间，亲近意掌之后呢，五体投地。这段呢是讲到他这个身体的这个动作，他的这个意义。我们呢就是首先啊，这个首先刚开始合掌的时候是在心间，然后在你做一个顶礼的时候呢，就开始把这个手呢举向自己的头顶，然后呢第二个位置呢，应该算第三个位置，应该我们这样分成四个位置比较好理解。先在自己的心间合十，然后第二次第二个位置到头顶，第三个位置到喉间，第四个位置到心间，然后呢以五体投地的方式啊顶一个礼，这是呢一次。然后等到你起身了之后呢，你首先这个手呢不是直接就到了头顶的，而是先在心间再次合十。所以它是分四步的，这一点以前上师在讲顶礼的时候也说过，就是你起身以后，比如说你磕了一个头下去，五体投地的磕了完了以后，再起身的时候，不是说是直接手就在头顶上面，手就直接合十在头顶上，不是这样，而是先在心间合十，然后再头顶，再喉间，再心间，再顶下去，再起来的时候还是在心间合十，再头顶，喉间，心间，再顶下去，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要知道呢，在头顶合十的时候，它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这些动作呢不是说是随随便便，就是有这么一个要求，它没有什么表意。其实上呢这些传统它都是有它的必要性的。那么我们在头顶合十的时候，主要能够亲近沙道营这三种身障，那就是十不善业当中属于身所设的这个三种身体的这个障碍，这个很重要。你如果能够如理如法的这样顶礼的话，自己的这个身于三门所造的十不善业的罪业自然而然就能够逐渐得到清净。所以呢这个顶礼要如法啊，顶礼一定要如法，不要图快，不要图一种形象，或者只是求一个数量，这都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在头顶的意义上面自己要清楚。那么合掌于喉间就是可以亲近语障，也就是四种语言的障碍。尤其呢我们如果要想自己以后生生世世能够有弘法利生的机缘的话，亲近语障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你的语言不清净，我们以前在学习四种共同前行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因果报应的问题啊，也是提到了这个语障，具有语障的人呢，他说出来的话也没有威信，即便是说出的是真实语言呢，别人也不信受，也不愿意听，并且呢会产生种种的疑惑，而且呢他只要他说出了这个话呢，很难让人信受，反而呢会遭到别人的诽谤啊等等，这些都是由于自己的语障太重的缘故。所以以后如果要想这个今生乃至于生生世世具有弘法利生的机会，那么亲近语障也是特别重要的，合掌于这个心间的话，这是纯亲近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贪嗔痴的这些意障，然后之后呢，就开始呢五体投地。这个五体的话上是，这里这个我们这里也说的，所谓的五体呢，即是前额、两手掌与双膝。所以不管是有些呢是磕长头，有些呢是磕短头，对吧？那么不管是长头短头，实际上都可以达到五体投地的这种这个相状，它的双膝都是可以着地的，双手掌和前额都是着地的所以我们这里呢这两种都可以，都属于是五体投地的这个顶礼方式是这样的。这是讲到的它的这个动作。那么以五体触地顶礼而清净五毒烦恼之障，获得生于义功德事业五种加持等，有如上之必要，故应如此行持。那么这是呢我们讲到了五体投地的它的必要性或者它的功德。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动作呢，而没有选择其他的一些这个顶礼的行为呢？是因为这种五体投地的顶礼它具有呢两个大的方面的功德，一个是从断障的角度来讲，可以清净无毒烦恼的障碍；一个是从具足功德的角度，就获证的角度来讲，可以获得佛陀的相合与佛陀的身与意功德事业的这五种加持。这是呢它的这个如法顶礼的这个必要性或者它的功德力，我们应该呢要如实来顶礼。那么站起来的时候呢，腰应该要挺直，然后仍然如前一样重新合掌匍匐顶礼。那就是站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挺直如果不挺直的话，上师这里也说的就是讲记里面也提到了，就是你的这个膝盖及额头不接触地面 不是，断了，少了一节啊，就是它这个这个如理如法的动作的话，就是一个是手上，如果双手不如理合掌于三处，只是甩动一下，而呢膝盖及额头呢不接触地面，仅仅是弯一下身，站起腰时呢不端直弯身顶礼等，这些都是不恭敬的顶礼方式，所以绝对不允许。佛经当中也是说呢，躬屈顶礼是的艺术果将转身为驼背者，即背上呢生大瘤的这种侏儒蝼蚁这种侏儒呢蝼蚁之人。这个地方的话，其实我们要明白啊，就是说我们在过这个在做这个顶礼的时候呢，他的动作上面呢，就是起身的时候呢，腰要直的正正直，就像人立正一样，你要站得挺直，然后你再做第二个。有一些修行人呢，他是因为赶时间啊，或者他赶数量，他还没有站直呢，他又磕下去了，速度倒是很快哦，一个接一个的磕。但是由于这个地方他这个起身的时候匆匆忙忙，手呢姿势也还没有摆到位啊，只是那么就是在栓处呢随便的就甩一下，其实都分不清什么这个头顶上喉尖还有这个心尖，而是从上往下夸甩下来啊，哗，这样子滑下来，这就像甩手一样，不停的这个甩一下磕下去，甩一下磕下去，而且他站起来呢，身体还没有站直，他又磕下去，这就成了这两种过失。一个呢是说他这个只是甩动，而且他磕下去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膝盖和额头，就是他只是手呢撑在地上，他的膝盖和额头都还没有接触到地面，就这么弯了一下，马上又起来了，就快到这个程度。而且起来的时候呢，他这个腰还没有挺直，他又磕下去了。这样的话，他这里面所讲的这几种过失就全部都出现，就是手的这个动作也不是如理如法的，只是在从上往下这么滑拉一下，然后磕下去的时候也没有做到真正的五体投地，然后他站起来的时候呢，腰杆呢也没有挺直，最终的果报呢是后世变成一种这种这个侏儒啊，或者是驼背啊，变成这样的一种艺术果，这个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身体的要求上面要把握的一些分寸，就是你没有把这些环节如果做得到，其实这些环节都是源于自己的心相续这个没有如法的调整到一个这个如理如法的这种状态而导致的身体上会出现这个行为。如果这个你的心相续调整到位的话，你身体不会是这样的一种相状最起码做顶礼的时候会显现出你的恭敬，你的那份虔诚，你的这个信心和他的这个对身体的这个种种的要求，其实都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像这个华智仁波切这里也说嘛，我们是希望获得功德来顶礼的，如果说为了转略生也没有必要做顶礼，尚有许多罪业呀。就是说是我们顶礼的最终目的啊，其实他这段呢讲的也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顶礼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功德，而不是为了得到罪业。那么也换句话呢，或者说的更实际一点，就是你如果要顶，你就好好的顶，否则的话你还不如不顶好一点，你最终顶礼的这个目的反而呢就是得到了很多罪业，或者呢得到一个恶劣的身体的话，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就是强调顶礼应该要如理如法，所以说呢顶礼数目不多也可以，凡所做的顶礼都应尽力的做到正规如法和清净。这段呢其实它体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你像上师在这里啊，也是这个在这一段讲义当中，在讲这一课的时候呢，老人家也说到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人顶礼的话，他在这个山坡上，但那这个山坡本来就已经是45度，甚至于有些地方都是相当于是60度的这种坡度啊，那你这个顶礼你就相当于几乎就没有不像磕头一样的。还有一些人的话，他顶礼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头的这个位置上这个放了一个厚厚的这个垫子那个垫子都有30公分厚，那么你这个头顶下去的话也是就是很省力，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不太合理的就站起来呢也没有站直，就图一些方便脚一脚，在这个方面人倒是显得比较聪明，有很多的窍诀方便，但是按照传统的顶礼方法的话，确实呢它是有不如法的地方，而且呢这种省事的话就没有任何功德，不光是会获得这个转身低劣之身的一种相，而且会徒造罪业，那么我们又何必去顶礼呢？还不如不顶的话，他不造罪， 也不造也不积善，那还是一种无记的状态。但是呢，这种不如法的顶礼反而会积攒罪业的话，就成为完全没有必要了。所以呢，这段内容啊引申出来，其实呢我们这里可以稍稍提及，它还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白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你不管是行持出世间的善法，乃至于世间的一种善行，或者是你世间的这种普通的这个生活工作的过程当中，你他要把握，就都要把握这么一个环节，你都不要落在一种形象上面。这种形象呢，实际上它只是起到一个自欺欺人的作用，还不如不做好一些。它只是积累了罪业，就是得到了一些恶果，善根的功德却没有的话，那还不如不做好一点。其实不光是一个顶礼的问题，我们平时在做任何事呢，最好能养成这个习惯，就是什么呢？不要落在形象上。其实作为人呢，作为一个凡夫人啊，说的话虽然说不是很好听，但是说的实在一点的话，人很多时候都喜欢自欺欺人。那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很多，其实做的都是一些表面的事情，表面的工作，表面的相状，表面上的一种相似的行善，目的只是为了说啊，因为我是，或者说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我必须要去放生啊，我必须要去做哪些哪些善法呀，否则我就不太符合我佛教徒的身份。但实际上在他的心里面却没有这个意乐，这就成了一种形象性的一种善法啊。那么因为我是一个领导啊，所以我必须要做到如何如何呢，否则我就丧失了我领导的这个形象，所以他要去做。实际上心里面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能把老百姓装在自己的心里面，而去为他们做一些实事，只是在形象上。有的时候呢，看这个形象确实也对于这个社会啊，对于他自己所管的这个区域没有起到副作用，也起到一些先好的一些这个有功德的这个现象。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说他没有功德的，但是从他心相续的设置来说，他有一些呢只是说这个才符合我是这个一方比如说他是一个地方官，他是一个官员等等，或者他是一个企业的领导，那么他身上有这个责任的话，他也必须要符合他这个身份而去做，这个就全部都属于是一种形象性的善法。我一方面也讲了，他并不是说没有功德，从真实起到饶益作用的角度的话，他是有功德的，但是从他心相续的角度来讲，就属于我们这里所讲的形象性善法了。他只是做了一个表象，他的目的就是说我是属于这个身份，那么该这样去做。或者有一些呢更不好的目的，就是什么呢，为了给自己呢求名求利那么我为了给自己挣得一个清明让这个老百姓能赞叹我是一个清官啊等等而去做，那么这个发心就更加的显得这个就是图名图利的这个心态强的话，功德更加会折损。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啊，要把握这个原则，你哪怕是做小小的善法，你都要学会有人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尽心尽力的一心一意的以三数圣摄持而去行持。也就是我们在行持任何一个小的善法呢，不要觉得逐渐逐渐的它变成了一个任务啊，变成了一种工作，变成了说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我应该这样去做，只是成了这么一个阶段的话，当然对初学者来讲呢不是完全遮止的，但是对于呢学佛已经有一段时间有一点底子的这个修行人来说，你就不能以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且长期的只是局限在这个程度上呢，心容易出现一种疲厌心，或者就是已经没感觉了，只是这个就是习惯性的这样如是去行持，但是心的力量却跟不上。心的力量跟不上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呢，今天这里在讲的原因也是呢，就是我们心要再细一点，要学会去调整自己的心。我做这件善法，我的心里有没有更想，比如说这个外面的道友呢，你们都有这个固定和不固定的这种时间去放生，有些呢放生就是比如说有些地方就是负责人规定的是一个月放一次或者半个月放一次，大家都养成习惯了，一个月呢反正不管怎么样再忙你都会去放一次，这是件特别好的事情。但是现在的这个要求不是让你们改变其他的什么，而是说什么呢，你们的心能够继续再往前一步，那这个善法的话它的功德完全是天壤之别的。就是什么，在我做这次放生的时候，我不是因为说这是我们已经养成的习惯， 而自己呢已经心里面没有什么感觉了，只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佛教徒，作为上师的弟子，我应该如实去行持，单单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建立呢，是不是完全圆满了呢？可以说它圆满，也可以说它不圆满。意思是什么？如果你的心相续能够调整得好自己的发心，真心实意的扎扎实实的确确实实自己心里面能够意识得到去戒救众生啊，作为大乘佛教徒呢，你能够有这样的发心力啊，你能够真实的啊落在呢这个想度众生，想让他们解决他们这个马上被屠宰的这个痛苦心的这个状态能够跟得上的话，那么它就是圆满的。如果你的心的状态跟不上，只是养成了一种习惯，到了一个月的那一天我就必须去做，或者我到了那一个星期，每个星期的这一天我就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就变成了一种形象性的善法了啊。这是我们这里呢要交流的。而且呢，作为修行人啊，其实在学法过程当中能够学到很多的这个智慧，能够自己明白很多的道理，如果心能够跟得上依法去行持的话，功德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的相续中，心相续中能够跟得上，其实它可以改变人一生的习惯。比如说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认认真真的去做。那有的时候换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从时间工作的这个角度上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它跟修行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它有很紧密的关系。你在这个社会上充当这一份的职责，充当这个角色，充当家庭中的一个成员，那么都有你的责任在。如果你能够养成这种习惯啊，就做任何一个法的时候，不是一种形象性的完成任务，不是只是自己的身语在行持，而心的力量跟不上，那么它就不会变成一种形象性的这个善法去做。甚至于呢说工作也是如此，你尽心尽力的做到你自己该做的这一份本职工作，尽心尽力的去承担你自己家庭当中你应该承担的这份家庭的责任，这种习惯是很好，这是佛教不排斥的，而且是特别赞同的。做人都做不好，怎么能成佛呢？其实说起来又回到这个老的话题上面，我们如果是所谓的人成则佛成呢，如果说做人自己都做不到位，那么学佛也很难做到。如果你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就是呢特别的这个散漫懈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一个真正的付出，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心态，那么又怎么敢保证说你学佛是一种负责任认真付出的心态呢？你还是有一种习气，你有一种世间的这个习气也会掺和到你的学佛过程当中，你只是把它当成一种任务，只是在完成一个任务。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了解，其实世间上有一些呢这个对生活认真对工作认真的人，他不一定是学佛的障碍，反而他会是一种学佛的顺缘。他在学佛的时候他同样会认真对待这件事情，而不会敷衍，不会把它变成一种形象性的善法。如果你在生活工作当中，你这个做人的过程当中，你就是习惯性的就是一种不负责任不认真啊，把它当成一种儿戏，那只是呢这个敷衍了事的方式的话，其实上这种习惯它也容易掺和到学佛的状态。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感觉不出来，你觉得你是真心真意的，你是全身心付出的，但是时间长了，因为学佛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变成一种敷衍了，它就变成一种这个啊就是完成任务了，然后自己不管想不想做反正就这么去做了。这个的话当然我刚才也说了，从某个角度来讲它有功德，但是呢换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如果要想让自己的心力增上，让自己的修行继续增上的话，就不是从初学不是从刚刚入佛门，你学了一段时间了，虽然也算是初学者，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让自己的心力更加的勇猛，更加的增上，时时刻刻对这个法呢产生一种兴趣爱好的角度来讲，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呢，也养成这个好的习惯。尤其呢现在从这个学会的角度来讲呢这个上师也安排了很多好的一些方便法如何去这个增上你们的学习呀，能让你们这个帮助你们怎么样深入法义呀等等这些呢，其实我们都要去认真的，要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件事情。你如果是一个组长，你要认真的去对待你的这个带组的问题，你不能够敷衍了事，然后只求一个自保。这些其实呢都是怎么说呢，不是说是什么大的过失但是从心力的角度来说不相合于这里面的道理，不相合于这里的道理。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学员， 你自己呢就应该要这个遵循学会的要求，并且呢要认认真真的去学好每一堂课。总之呢，不管是说是文思修行还是发心过程当中，你自己现前所面临的每一件事情的话，你应该要认认真真的去行持，这个是如法的，这也是应该如此的啊。我们对于这一点呢道理呢，我们应该要了知。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一部分啊，所这个顺带的引发出来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人如果说做一件小事，他都能够这个付出自己的身口意三门啊，这个动作行为上认认真真，心态上面也认认真真的去面对，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素质。依靠这样的一种因缘的话，其实他学佛也不会差的，他做任何一个法行他都不会敷衍了事，或者只是局限在我应该如实行持的一个程度上，他肯定会付出自己的精力，付出自己的这颗心，认认真真去面对它，否则那就不做了，那就不要做了。这个本质啊，这种品质是特别难能可贵的。但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大家要把这些书面上的这些法义要学活了。那么这一段内容告诉我们这些道理，实际上也是你像一个小小的合掌顶礼讲了这么半天，有必要吗？有必要，有必要。我们在对待任何一个小的法行的时候，都应该要认真的去学习，认真的去对待，认真的把自己的心能够相合于他的这些要求，这就体现到一个如法。哪怕你一天只磕三个头，你也要认真对待，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任务去完成，敷衍了事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自己回想起来说，哎呀，那我每天三个头没间断过呀，我每天21遍百字铭我没间断过呀，我每天的这个修上师瑜伽修菩提心我没间断过，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了我还是觉得我的心没有什么改变呢？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你如法了吗？就是这么简单的。你是不是按照要求如法行持？如法行持心不可能不改变，不如法行持修了20年心也不一定能改变，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是呢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再一次的交流的问题。所以因此呢，若为了顶礼时省力而在呢这个陡峭的山坡上或者某种依靠物上之上呢等顶礼，则无有少许时宜啊。这里也是讲到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有些人在这个山坡上面，比较陡峭的山坡上顶礼，那实际上你这个身体看起来也是五体投地了，也是双手合十了，但顶下去呢却是轻松容易啊。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不太合理的，不是很合理的，也要呢需要付出一种苦心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今时代呢有一些人前去拜见上师等时，首先做稍微如理的顶礼后，就是一般呢这个见到上师不是顶礼三次，那么第一次呢做了一个顶礼，然后呢后面两次不顶了，就是呢再屈身问询两次，就是只是呢这个弓一下身，就像呢这个给别人弯弯的这个弓腰弯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两次，而且据说呢这是对重要人物的礼拜，就是他自己呢，并且就是听说这种方式就是顶一次礼，然后呢这个躬身两次，这样的方式才是对呢重要人物的最恭敬的顶礼方法，所以他也如实去行持。这种行为的话，其实就是什么，无有智慧的多数人也去随学，这是极为下劣的行为。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他认为这是对这个重要的或者最殊胜的对境应该如此行持，那么这种想法本身就错了，而他如是去跟随就是错上加错。其实这段道理也很重要，它说明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不要总是人云亦云，这是一方面。人云亦云这一点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听到别人是这样说的，哎呀，人家听我听哪个道友是这样讲的，这才是最恭敬的对上师的顶礼方式，或者说最恭敬的佛教里面要求的顶礼方式，所以呢直接自己也这样跟着去做。你光是听别人说，你就没有考虑到别人这说的这个说法有可能50%是对的，50%是不对的，这种概率你就没有考虑，这就是无智慧的相。就是实际上呢，其实在这个就是有时候我这个讲的内容确实说出来都不是很悦耳，但是在佛教徒的团体当中，为什么有很多时候世间的人对佛教也生不起信心甚至于呢佛教徒内部的话，自己对自己内部的佛教徒都生不起信心，什么原因呢？很多时候自己看的都很像迷信 人家说是这样的话，他马上就跟着说，然后呢，这个一点理由都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相信了。有时候我们自己反观一下自信啊，我会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相信呢？我们在世间当中啊，人都挺聪明的，你比如说看到一个商品，这个厂家呢给你大肆的宣扬说啊，这个商品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好，你还有个鉴别力，你说好我就相信你是好了，你没有理由啊，哎，说好就能相信是好了吗？这个话的话是人怎么说都可以的，哎，我怎么样说的天花乱坠，我现在说我是佛我也能说呀，但是你就能相信了吗？这个是要考虑的，这个地方一定要考虑，学佛也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在世间当中啊，很有智慧，他对于一个商品的买卖，他都能够斟酌再三，他能够考虑，还能够自己去考察，自己去检验是不是真是如他所说，然后自己才决定是买和不买，或者说做不做这个生意，他会有方方面面的考虑。学佛同样如此啊，不要觉得学佛就这么简单，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我们不能够人云亦云。而且呢，甚至于假如说就是说你听到的这个话还不是从传承上师这里听到的，只是从别的啊某一些道友啊其他的一些佛教徒口中听的，那更应该要考察。如果是从上师的角度来讲，我们这里正好讲的是这个上师瑜伽，按照这个密宗的要求来着，那真的是上师所说的话都是教理，那我就依教奉行就好了。这个是在你前面有了观察的基础之后，你可以啊，在医治伤势的过程当中是需要这样去做的。但是如果说你对于其他的根本不知道这个来源从哪来，也只是一种简单的说法，而且甚至于呢，就是比如说你在没有之前还没有观察这位伤势是否如法的这个前提之下的时候，那么说什么话就相信什么，这就叫做人云亦云了呀，这要是出问题的，这是有可能很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歧途。所以我们要对这个问题啊分析的时候，不能够说啊别人是这样说的所以他就是对的，这种想法呢太幼稚了，缺乏智慧，缺乏一种这个如理观察的这个智慧力，你就这么容易相信别人吗？这是需要考虑的，一定要考虑的，这是一点。那么我们再讲的实际一点，就是我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如何去对峙。其实这个对峙呢说起来简单也很简单，就是什么呢？好好闻思，你要好好闻思经论，闻思经论是能够增长智慧的。哪方面的智慧呢？就是说你在听到一种说法的时候，你不会像以前一样，哦是这样子的，哦是这个道友是这么说的，或者这个上师是这么说，那我就相信了，没有这么简单。你自己闻思经教以后，你就会鉴别这种说法符不符合法理，符不符合佛陀所传下来的这个经教的教义，或者说高僧大德的这些著述有没有依处，或者说可以举一反三的去推证。最起码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经教是一个依处的来源。那么经教的道理它是讲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举一反三的能够用理证的这个方式推理，因为呢你把握住了这个法尔规律，把握住了法尔规律。就像我说的再通俗一点，这个法尔规律呢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名言当中水是湿性的，对吧？那么你见过你自己家里周围的自来水它是潮湿性的，你已经明白了水是潮湿性的，你虽然现在没有见过雪山上的水，但你能不能推出雪山上的水应该也是湿性的，可以推出来吧。你没有见过大海，但是你应该能推出来大海的这个水它也是湿性的，可以推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就我们在经教里面可能是针对一个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是针对这个顶礼的合掌的问题，然后呢针对如何顶礼的问题再讲到这么一个，那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呢都跟大家引发出来很多道理，我们应该要抓住这个规律，要运用到自己的工作生活修行当中去，对吧？那么这种推理它是共性，它是一种共性，你对待每件事情都应该这样去面对它，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有这么一个心态，是这样的一种道理可以推证。那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经教里面所讲的这些意义，它告诉你的实际上是名言或者圣意的一种规律，它是一种法性，一种法尔规律。佛陀如理如实的告诉我们这种规律之后，我们可以呢如理的依靠举一反三，或者说依靠这样的这种把握住这个规律呢，可以运用到其他的这个方面，运用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这个都是很保险的。 那么就学会要学会文思，要明白呢自己真正文思的这个意义，不是只是在字面上哦这种说法我知道了，只是局限在这一点的话是远远远远不足够的。你要学会去运用它，要懂得真正在心里面要懂得它告诉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告诉你如何去工作，如何去修行，如何去做人啊，如何去做佛的这么一个教义，这个道理完全能够运用起来的话，你怎么会走错路呢？你怎么会人云亦云呢？你自己就有一种简便能力。所以说呢，文思要会文思，一个是文思重要，第二一个呢是文思要学会运用它的这个这个就是要有一种智慧力，要真正的会文思，你相续中的智慧才能够增长，你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看他们有些人是这个就是顶礼的时候，拜见上师的时候用这种方式顶礼，而且还有一个理由说是这才是真正对重要人物的顶礼，那么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自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但实际上呢只是造作了罪业而已，是一种极为下劣的行为，是不合理的，是不如法的。我们要学会避免这个情况呢，要学会避免。所以这一段讲呢也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取舍之道，不光是说对顶礼上师，这个我们学习这些教研啊，不能够只是说哦，那我今天学到这个道理，以后我顶礼上师的时候我绝对不会用这种方式顶礼，我就已经达到目的了，我就可以了，不是这么简单的。要学会运用，运用在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任何一件事情任何呢就是你听到的这些道听途说的种种种种的说法，你要学会这个问一个这样子说法合不合理，上师是怎么讲的经教里是如何说的。如果经教里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来宣说，那么经教里有什么样的说法，我们举一反三，以理证来推，那么他这种说法到底合不合理，对不对，你应该要学会这样去用，否则整个人的修行和生活还依然是很迷茫的，看起来学法已经很多年很多年了，但是依然幼稚的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一样，这个是不行的。总不能让世间上面所知法有成千上万，是所知法是无量无边的，不能让上师把无量无边的法全部给你讲完，那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会举一反三去用，这一点呢特别的重要。这一段内容其实我之所以在这里啰嗦这么多，是因为从这一小段内容里面，我可以看到很多末法时期学佛者的影子在这个抉择事情上面学了佛之后在处理事情上面的话依然不圆融，依然不知道如何去抉择，如何去把握分寸，如何去做如理的取舍，这一点的话特别的多。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也是多讲一点，希望道友们呢在这方面要有一个意识，有一个意识，你自己应该通过学佛，通过文思，要明白就是碰到任何事情，碰到这些说法到底它有没有道理而且呢你在这个当中能够逐渐的确定自己的这种修行的这个方向，你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都是通过文思可以得到的，可以能使自己的心慢慢的稳定下来，而不会变成这种变来变去的。就是他这里讲到了是人云亦云，实际上呢换拓宽的更广一点，也就是我们修行了，有的时候经常会变来变去，就是上师在讲课的时候常常提到的修行人最大的一个毛病，不稳重，听到人说这个修法的时候马上就动心了，然后自己修了两三年这个稍微呢安定一点的话，又听到另外一个殊胜心法马上又变了一生当中有多少个两三年可以让你来花呢最终的话自己到了临命终时的时候一个法都没有修成，原因在哪里呢？其实跟这里一样有关系它都是一个理，只不过显现出来的相不相同，所以我们要对治这些唯品，否则可能在一生中的修行就已经空耗过去了，你修到最后你没有一个法能修出来，即使这每一个法都能把你带成就，但是你却没有时间真正的好好的抓住一个去努力去修，最终一个法都没有修成功而步入到后世，这是特别可惜特别遗憾的特别遗憾的事情。这一点呢我们都需要呢要有一个把握，而且自己要学会去思维，要真正去面对学佛，不要还是刚才那个话，我觉得前面那一段讲到形象性的问题很重要，我们不要只学一个形象，不要只是跟别人去交流一个攀比，我念了多少你念了多少，我磕了多少你磕了多少我学了我做了多少善法他做了多少善法，我的福报如何他的福报如何，这些不是最重要的。从修行的角度来讲， 我们实在一点，就是实实在在去面对自己的心，实实在在去面对自己的修行。我这辈子对修行有没有把握？我的出离心、菩提心到底增上了没有？这个是最实际的。这个东西还没有，那你就埋头苦干，继续下功夫，你默默无闻的韬光养晦的继续去用功好了。因为你不到位，它还不足够以让你把握临终的时候的生死大事。不要在其他的形象上面攀比，那个就很幼稚了，就好像小孩攀比一个你的铅笔好还是我的铅笔好的问题一样，没有用啊，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啊，上师信赖你还是信赖我，有用吗？有用的地方是在于我对上师的信心到底有多大，而不是在于上师对我是不是重视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很多问题上面都是本末倒置的，很多问题上面都一直在抓一个表面的形象，一直在抓一个幌子，用这些虚假的一种啊这个形象上的一个东西呢，来用这个来说明我修行好坏。实际上自己的心里面真正想到实质性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恐慌，你还会觉得没把握，你心里总是不踏实。学佛的人为什么会不踏实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人啊，还是要这个，尤其因为学这个老伴前行的道友呢，毕竟学了这么多年了，人慢慢的呢已经稳定下来了，开始比较客观的、理智的、实际的，就是不是取一些虚花花的东西，比较实际的去考虑自己的生死的问题的话，那么在这些道理上面就应该要这个有一个反观力，有一个沉静的这种智慧，好好的去分析，然后实实在在的、老老实实的去面对自己，去面对自己，到底自己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上，到底自己调行的能力有多少，到底自己的心改变了多少，一点一点的去努力，这个是比较实在的。啊，这一点的话，你努力一点，就正儿八经是自己的东西了，而不是说学佛了20年，最终依然呢心里面觉得空落落的。啊，想一想自己所念的咒啊，所做的功德呢，有一点安全感。但是呢，真正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呢，空落落的，对生死一点都没有把握，这个很遗憾啊。这是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讲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作为一个求法者，乃至顶礼方式以上，若不懂，也应从上师那里闻受而了之，并且懂得后，随时随地不应遗忘而羞耻。这一段也是很重要的，这就说明什么呢？作为一个修行人，一个求法者，要依止上师。我们不要想当然的自己想怎么修就怎么修，乃至于像顶礼方式这么细小的一些不懂的地方，就是你哪怕有一点点啊这种细微的不懂的地方的话，你应该要从上师那里闻受，而不是说自己想当然的去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可以了，这是不合理的。要依止善知识，从这个角度上来体现出它的重要性的。那么在上师那里如理闻受了之后，了知了，了知以后呢，不要遗忘，并且最终要行持。所以即便是如此简便易行、浅显易懂的法，你像这个顶礼用得上用一堂课讲吗？其实上我们还不是用一堂课，应该是一堂半课要讲这个顶礼的问题，有这个必要吗？顶礼谁不会呀？动作一教，看一眼就知道了，为什么要讲一堂课，花这么多的功夫来学习呢？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对待佛教里面所行持的任何法行，都应该呢要认认真真的去做，要把它当成一件呢这个重要的事情去做，心理的这个状态要跟得上，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才能够做到如理而行呢？就要依止上师，要依止上师。所以即便是对这种浅便易行、浅显易懂的法啊，你也应该呢要这样的方式去对待。而且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若不实际去修持，则求得佛法也无任何实益和结果。就是即便是善知识跟你如理如法的讲了，讲得非常的透彻，讲得明明白白、通俗易懂，你也完全懂达了，但如果你不如法行持，你觉得哎呀懂了，心怎么样，身怎么样，语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顶礼啊，应该注意哪些环节啊，你全部都懂了，但是你却没有如法去真正行持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实益。这就是实际上这一段呢，就涉及到后面说到的这个法由子的问题。他千经万论什么都懂， 但是他心里面却没有丝毫的改变不了他的相续，他没有如理如法的实际去把这个法融入到自相续去行持的话，就成了一个徒劳无益，这是最麻烦的。那这是我们呢，是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些呢跟前面都是一环扣一环连接下来的。你们结合上面呢，我们刚才主要交流的这些方面的教义呢，要好好的思维，认认真真的去对待每一个法行。这个不是说让你的心特别紧，而是你要自己的心力跟得上，还是这个问题。你在做这个法的话，就不要简单的只是在动作上、语言上面呢这样去学到就完事儿了，而是在心力上面呢，认认真真的去面对它，去对峙它，然后呢，这个依靠这种法型，这种浅显易懂的这样的这种法型呢，来针对它，能够呢调整自己的相续，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求法者包括做一次顶礼在内的一切行为，都应当胜过那些不懂真法的人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反观一下，有时候会觉得很惭愧啊。为什么呢？从自身角度来讲呢，说是自己是佛教徒。我们按照经教的教育分析的话，其实是特别有福报的一种身份，特别有福报有因缘的一种身份。但是如果自己发现自己实际的行为又觉得很惭愧呢，就觉得有时候感觉自己连一个世间的好人还算不上，连一个世间有素养的人还算不上。那么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呢？就是在这里，就是实际上我们是作为修行人，而且被称之为叫大乘修行人。但是在做佛教的这些法行，按理说呢，佛教的这种修法的这个力量是完全可以调整自身的身心的，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格，成为一个这个怎么说呢，非常殊胜的一种身份。但是我们因为没有如理如法的去行持的时候，所以呢还没有办法超生过那些不懂正法的人的行为啊，或者说他们的心态都比不上。这种情况是出现过，而且现在末法时期越来越多了，形象化的修行人也越来越多，这个要反思。我们不要把这个学了法之后，把这个眼睛呢一直看别人啊。尤其这里呢，我们交流了这堂课的内容之后，道友们不要心里面就说，那个人是这样的，这个人就是像这个这堂课里面这个就是说所学的内容是这种形式的，这样去想的话是不合理，而是你要去反观你自己还有多少差距，还有哪些没有做到位，你还有哪些地方呢？其实呢，就像如同这里所说的，形象型的修行人应该要学会反观自身，这点特别重要。那么以前这个举的例子啊，弥勒日巴尊者来到恶霸上师面前求法，当时恶霸上师正在为众多僧人传讲二观擦序，弥勒日巴尊者呢从远处参拜，恶霸上师异常欢喜，脱帽还礼并说，传法间歇缘起很好，也很好，那边的人所做的顶礼是南阎马尔巴罗扎尊者传承的顶礼方式，去问一下他是谁呀。那么其实这一段的教言啊，也就是说到我们应该呢要这个遵循自身的这个传承，那么这个传承让你怎么样去做，你就应该怎么去做。上师也说嘛，就是他一看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顶礼方式，马上就能够看得出他是哪个传承的，他就做的就是如同像这个我们说的印模里面刻出来的这个擦擦像一样，一模一样，这个是很讲究的。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跟大家交流过很多次，以前上师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并不是排斥其他的宗派，你们可以有很多的上师，有自己所学的各个宗派的教法，但是你在学这一个教法的时候呢，你应该按照这个传承去走。你如果修另外一个法的时候，你应该按照另外一个修法的传承去走，不要混杂。那么你在修这个法的时候，人家从你，比如说你在按照这个尼玛派的50万加行来进行修集，本体的这个大安根本上是可以将你诸多的上师合而为一呢，观为一个本体，这都是没问题，这本来就是修法中的要求。但是你在做他的行为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修法要求什么样的行为，你就要做如何的行为，让别人从外向上一看你顶礼就知道你是哪一个传承的顶礼方式，这一点应该是要有的。这是我们这里呢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如法顶礼啊，如法修行，就是这样的道理，应该要遵循这个传承，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这是一方面啊，这是一方面。当然另外一方面啊，刚才我看了这个讲记里面呢，上师用的那个就是说这个就是唐玄宗曾经出家的这个小公案呢， 我可能刚才讲的时候就忘漏掉了，就没有提。那这个小公文我们稍稍提一两句的话，就是说不要光口头上说而不去实行。而且这个口头上说，很多人呢都喜欢用什么万法唯心啊、万法空性的这种似是而非的啊，这个理由，对你来讲是似是而非的这种理由来呢，这个就是不实际行持，这是呵责之处，这是呵责之处。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前面也讲过几次吧，所以今天这里我就没有过多的宣说，但提确实应该提一下。你们在辅导的时候应该要明白上师在这里引用这个公案的用意是什么，不要光口说而不心行，不要光口说而没有实际的行为，这个是特别不合理的。那就是你说是说得很好听，但是你实际上面一点都没有行持的话，不是一个好修行人啊。我们要明白呢，虽然佛教里面强调心重要，但这个心重要的话，你的心如果到了位的话，你的行为不可能不跟得上，你的行为自然会去行持这些法行，而且会体现出你的恭敬相。所以呢，这里面不要偏惰的去理解这一点呢，这个地方稍稍的再提一下。那我们再来看，就是对于刚才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公案引用之后呢，就是说明什么呢？本来我们一直上师后求法呢，应该如铺路染色一般，与以前截然不同。上师圣者的行为如何，弟子也应当如理随学。譬如将普鲁放在染料中，虽然所染成的色彩可能有好坏的差别，但普鲁与前面未放入染料时相比，其颜色是截然不同的。这一段的道理就是讲到什么，我们在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应该就像普鲁染色一样，不管就是它染成的色彩可能有好有不好的，有些染得好，有些呢染得就没有那么质量好，但是呢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它被染了，它的颜色终归跟它没有染的时候是截然不相同的。它以前可能这个是个纯白色的颜色，但它染了之后绝对会不会再有它这个纯白的这个底色，而是呢会变成其他的一种色彩。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一直上师呢，如果从自身根基的角度来讲，可能呢确实呢由于自己的烦恼深重啊，根基比较差，信心比较差，那么那个这个就是不能够完全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愿望当中那个小擦擦像一样，模子是什么样的印出来就是一完全一模一样，上师圣者的意行啊，我们完全都随学得到，这一点可能是有困难，但是必定相续当中会出现一种改变啊，必定相续中会出现一种改变。所以我们在一直上师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哎，我对上师还是有信心的。那么你对上师有信心，它的这个结果是体现在哪里呢？不是说是你见了上师痛苦流涕啊，你做梦也梦到上师了呀，你心心念念都惦记着上师，想着上师，而是什么呢？对上师的有信心的结果就是体现在你相续中的改变，就像这个普鲁被染了色一样的，这才能体现出对上师的这个信心是否是如你所说的这种信心相啊。如果你对上师真正具有上师具有信心的话，那么上师的这种贤善的人格、清净的戒律、广大的智慧、悲心、勇猛的精进、相续中的出离心和度众的善巧方便，不可能不在你身上有所体现，不可能没有体现的啊，这一点的话是绝对的。因为这个所谓的这种染色，它的因缘是建立在如法的意志这位善知识。怎么样才能做到如法意志呢？就是存在你的信心的问题。如果你对这个善是真正的有纯净的信心，而不是偏重于感情，那么你必定会一教奋行，因为你对它有信心嘛，你肯定会一教奋行啊。就我们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比如说你通过你的这个观察，通过你的实践经验，你都知道啊。假如说我们说到一个社会上的一个保健产品啊，某一种保健产品吧，类质啊，那么你真正的这个保健产品对你确实身心起到了很大的一种健康的作用，你对它是不是就啊说说哎，我真的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的好，你不光自己使用，你还愿意给别人介绍，说你看我确实依靠它，我的这个病痛好了，我的生活，我的这个身体健康了，达到一种出其不意的这种效果了，那么你对它确实是特别的信赖，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信心的相，你就愿意每天去使用它，你能够坚持，而且你能够长期坚持使用它，因为它治好了你的病，而且你还愿意给别人去宣传它，希望别人也能够借用这个方便，能够呢对身心起到健康作用，对吧？其实这个就叫信心。那么我们对上师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对上师真的具有信心，你就会如理去行事，你会按照上师的要求去做， 你会按照上师的这种要求去如法如法如法的这个去修行，你相学当中自然会发生改变。即便是自己的根性比较差，就是上这里所说的染的这个色彩有好坏差别，但是必定会有跟以前截然不同的一个相同的一个相状会出现。所以我们这里讲的意思呢，一指上师的都是大家明白的它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大家也愿意去一指，那么道友们也觉得自己对自己的上师具有信心。那他实际上是否具有信心，怎么样去体现或者怎么样去衡量啊，这个你的这个做的你做到是否到位或者是否如法去做呢，就是体现在你相续中是否发生改变了。上师相续中的这种出离心、菩提心、智慧、清净戒律、贤善人格在你的身上是否有影子落下，就是这么简单的。如果在这一点没有，那还不敢说你真的具有信心，因为他信心的果必定如此，就好像你种了这个稻种不可能不产生稻芽一样的，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如果说你相续中发生这种改变，那我们可以以果推因的方式说，哎，这个人对上师还真的是有信心的，可以这样讲的。所以说呢，我们这里面的这一点呢要明白，要明白一个方面呢要了解如法依止的重要性啊，一定要依止一位具象的善知识，或者说呢依止具象的善知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啊，要知道呢自己依止的这个结果必定是什么样的，好好不管好坏，他多少都会呢调整自相续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心相续，依止上师跟没有依止上师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一点我们应该要了知啊，应该要了知。那么当今时代呢，有些人虽然经历了百次求法，但自相续与从前相比呢无有一丝一毫的好转，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了这个法由子的问题，这个很麻烦哦。我们不管怎么样修行啊，一定要想尽办法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法由子，如果真正的到了法由子的状态的话，那真的就不可度化了，这一辈子乃至于生生世世啊就浪费掉了。所以呢自己要想尽一切办法调整调整再调整。如果你自己真的感觉啊，比如说讲了这段内容，有些道友呢有点说，哎呀我好像就有点这个味道了，好像学佛嘛你说要舍弃嘛也不愿意舍弃，但是心里面好像没什么感觉了，不像刚开始啊那份欢喜啊那份清净心啊那份精进啊，现在早就已经无影无踪，找不到影子了，怎么办呢？学的道理呢也越学越多，道理跟别人讲了，人家讲什么我都懂，讲什么我都知道，我学过，而且我还能比他讲的更到位，但是我的心就是不改变，这样子怎么办呢？我们要不是说是啊，就是这个就是没有调整的方法，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学会调整，还是有这个调整的机会，但是自己应该要有一种反观力，如果觉得自己有一些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就要注意了，要开始从出离心，还是从前面的共同前行下手，从出离心上面，从培养自己的信心上面呢，一点一点的去调整，不要急，不要再用那种强制性的，我再多念多少咒，我再多磕多少头，我再多怎么样，用这些方法呢来单从一个外向上的语言或者是行为动作上面来希望能转变这个心的话，还是有点困难的，应该还是要从文法上，从这个法理，从道理上面慢慢的吸收，慢慢的去调形，不要用一些强制的方法再这样去压自己，那有可能呢是事倍功半。那么用其他的上师曾经教过的这些善巧方面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体悟啊，心这样子的话逐渐逐渐的来调整这种心态，这个的话都是属于是学佛一段时间的话，还是尤其末法时期啊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念的这一段相续当中啊，你求法已经求的不少了啊，这个缘分还是不错的，遇到了很多具象的善知识，也在善知识面前求了不少的法，但是自相续当中比较起来的话没有一丝一毫的好转，跟以前的烦恼相比较起来呢一点好转都没有，而且呢并且一切所作所为与世间人没有少许差别，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为上面跟世间人比较起来分不出来，行为上面没有产生一种就是没有增上它的显善性啊，比如说在啊这个你明白呢这个作为这个佛教徒应该守持哪些戒律，但是呢你在行为上却守不住这些戒律，虽然知道了他的功德和过患，但是对自相续起不到作用，该这个杀盗淫妄的什么都这个，或者说某一方面的话一点起不到这个遮止的这些作用，就成为这个说与世间人没有什么差别，跟世间人的行为也区别不出来， 你的这种闲善性，那么这个就很麻烦了。这种人呢，必将会成为佛教游子，或者呢叫社会实验者，就是说叫佛教法游子。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法游子，也就是说，你听了法呢，什么都懂，但是呢却没法改变自相续，这个就叫佛教游子，或者叫社会实验。为什么叫社会实验呢？因为你这些法道理都懂了，实际上你自己呢也在三宝面前承诺了这个实验，但是你却没办法履行自己的实验。履行实验者必定是法融于心了呀。履行实验者，他就是说这个法他接受了，他才能够按照他自己所发的这个愿啊，所这个要求的自己去做的。那么如果自己没有做到，或者丝毫没有改变的话，那就是一种社会实验者，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正如呢，所谓的佛法可调伏恶人啊，你像这些屠夫啊、猎人啊、妓女啊，再恶劣的十恶不赦的人，其实呢他都是佛法都是有力量调伏的，但是佛法却没有办法呢调伏佛教游子啊，无法调伏佛教游子。就像什么呢，酥油可以轻软坚硬的皮革，就是这个酥油的力量它起到软化的作用，它可以呢把这个坚硬的皮革都软化掉，但是呢却不能够轻软装酥油之皮革。哎，这个比喻是特别形象的，所以呢这个藏传佛教有一些比喻非常的贴切，就是这个装酥油的皮壳，按理说它这个肚子里面装满了酥油，但是他自己却不能够被浸软，就是不能够被软化。而这个他装满的这个酥油本身的力量呢，它就起到软化的作用，却不能够浸软皮壳。就如同像佛教游子的话，他肚子里面装满了佛法，他什么佛法都懂，千经万论都能够通达，但是他却不能够软化自相续。所以我们在文思过程中，以前我是从不同的侧面呢曾经跟大家也交流过这个文法要避免的一种歧途。我记得前面在讲菩提心的一些章节里面跟大家从那个角度，因为涉及到那一段教义啊，就是说正好讲到那段教义，好像是从傲慢的角度，为什么文思越文思越傲慢。按理说文思是能够对治自相续的，能够调整自相续，但是有一些情况却出现了这种恰恰相反的一个结果，就是文思出现傲慢者啊。这个以前我记得在前面的教研里面也有一些高僧大德用这个教义啊，但我背是没有背下来，但是我记得是有说是有些这个什么叫讲经说法呢，但是却没有断说傲慢是无有实意的，对吧？还有几个偈子啊都特别殊胜的，那些呢如果能记得到当然是最好的。那它这个意义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些道理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从前面的这些角度呢，其实跟这里的意义呢都是完全相合的。我们前面从傲慢的角度，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什么，你越文思越不能够调伏相续，越文思反而越傲慢了，反而呢产生了功高我慢的心。原因在哪里？这就如同是，其实也如同是什么呢，你装满了酥油的皮壳，你却不能够被酥油浸软，而且反而越来越坚硬一样的。所以这种人虽然呢已经听闻了善法的利益啊，罪业的过患，佛陀的功德，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在他相续中少升起呢丝毫的这个定解和信心啊。那这个就是这里说是认为呢只是一种说说而已，在他的相续中根本生不起少许的定解信心。可能很多道友就觉得我并不认为那只是一种说法呀，但是实际意义上的话，它对于你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说法。只要是这个认为这两个字，可能大家觉得哎，我没有这样的认识啊，我不觉得说是地狱存在呀啊，佛陀的功德啊，它只是一种说法，我是愿意相信它的。但由于它不能够丝毫改变你自相续的缘故，不能在你身里面产生丝毫定解，不能够摄持你的身于三门望这个就是说啊善的方面去调整的原因，所以呢是不由自主的落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其实这个表达的方式呢可以是多种多样，但是所说的核心的意义上面确实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呢要尽量的避免自相续当中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确确实实呢这个即便是上师在你天天在你身边待着，也没办法调整你的心相续。那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注意的。你像上师这里举的例子就说什么呢，在这个有一种说法嘛，在鬼神当中啊，如果你是一个法游子投身，就是你生前呢实际上落到一种法游子的状态，然后到后世呢那肯定是跟成就无缘了那么在投身的时候变成了鬼神，那么这种鬼神连上任何一位上师都调伏不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就是没有办法调伏。 你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你是屠夫妓女，你都有机会被调整，被佛法得到调伏，但是佛法却没有力量去调伏佛教游子。所以我们自己作为修行人，不要觉得说我肯定不是这样的情况，我肯定不会落到这个结果，不好说。不是说是我认为这些法都是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你不由自主的会落到这个境地当中。当你的相续没有办法被佛法改变的时候，实际上它就是佛教游子。那么没办法被佛法改变的原因啊，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在这里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确实没有办法一一的分析。但关键呢，我是讲的实际一点啊，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好像说，哎呀，现在学法确实不像以前了，学的法倒是越来越多，道理也懂得越来越全面，但反而好像呢，这个自己的心相续呢，这个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自己觉得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换句话来讲，就是前面的基础还是没有打好。那你就不要是过多的，就是说，哎，我这个前面已经学了很多了，我现在应该目标呢，就是落在这个密宗的正行上面啊，大圆满的正行上，我用这种什么直断顿超的这些方法呢来调整，那个其实上就更越发的就显得就是不切合你现在的这种心相续啊，不切合你现在的这种目前的这种根基和相续。你应该要实际一点，继续从前面的共同加行的这个角落上开始去下功夫，然后自己啊，这个发自就像前面我们说的，做任何一个善法的话，用心去做，不要只是去做一个形象，不要觉得自己做过很多就算数了，用这个呢来作为自己修行具有资本的一个啊衡量的标准，这都是歧途啊。作为修行就是学佛一段时间的这个修行人来讲，这些都成为歧途。要反过来认认真真的去问问自己的心，你真的接受这个道理吗？或者你真正去思考这个问题，静下心来多思维一些，这个思虑要跟上，多去思维一些，多去在生活当中去体验它，这个是很管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书本上学到了一个无常的道理，那么你要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去品尝它，去接纳它，去体会它，不要就是一种麻木的心态，就是这样的。然后你在书本上学到了这个轮回痛苦的道理，你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去品尝它。你在书本上学到了发菩提心，那么你实际意义上去慢慢的去体会饶益别人的那份快乐幸福，还有你心的这种状态，你要一点一点去体会。你如果说自相续当中有了这种共鸣和感受，那么其实上这个就叫做法融于心，你明白它是什么道理，你这个就叫法融于心，它可以得到调整的，一点一点的去调整，不要急。但是呢，最怕的就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到了这个，就是说有点偏向于这方面的这些企图啊，都根本意识不到，还高高在上的自认为自己的法学得很好。就是这种法游子，他还有一个最可怕的，或者说最让人担忧的，就是他还有傲慢，他还觉得你们算什么呢，我已经学了这么多年了啊，你们说的这些道理哪一个我不懂。就是很多人他有这种傲慢包裹着自己，那就更是不可救药，那彻底没救了。所以我们这些问题啊，如果还是我那句老话，修行人一定要实在一点，不要来这些虚幌子，不要用这种表面形象，那个就是害死人的，就是耽误自己了，就是自欺欺人了。别人倒是没损害得到，但是对你自己来讲的话，就浪费了你的侠满人生了。我们要实在一点，老老实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心，老老实实的去调伏它，去整理它，去调整它，这个是特别有必要的啊，这个是真的是特别有必要。否则的话，最终自己慢慢的一个方面傲慢充满，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学法学的越多对你越不起作用，那个时候再去调整呢真的很麻烦，不好调整。所以我们自己作为这个啊，就是说这个我现在有因缘啊，在这里交流佛法的道友们来说呢，大家对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自己要老老实实的，非常扎实的，非常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心态，不焦躁，也不自卑，也不要这个太过于这个就是说强制性的去面对它，就是按照佛法所讲的这些教义呢，一点一点的学会去调整。其中你需要有一个兴趣和意乐，你逐渐的去体会它，逐渐在自己的生活工作当中去体验它，一点一点的去改变自心，有自己的感悟，你对这个兴趣就会始终有，你会觉得佛法里面讲的每一个道理在我身边，在我周围都是应验的，都是真实的，都是如是而去这个 啊显现出来的，他讲的都是真理，你会逐渐逐渐的产生一种兴趣爱好，那个时候的话他就会走到一个良性循环当中去的，这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所以他这里呢就讲到很多的这个过患呢，就是说这种人在他相学当中呢，不管这个听了多少佛法呢，他都生不起少许的利益和信心啊，定解和信心。所以说呢，即使是圆满正等觉佛陀亲自降临的话，也没有办法调伏这种人。诸如呢，悟净莲师也曾经说：“切莫摄受佛教游子之眷属，切莫亲近是毁誓言之道友啊。”那么前面的这句话就是什么呢？作为上师来讲，对于这种佛教游子的眷属，也没有力量摄受了，上师只能够悲悯的去看着你，悲悯的对待你，因为上师调伏弟子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宣讲佛法，依靠佛法来调伏弟子的心。但是如果弟子呢变成了佛教游子的话，那么上师就变得爱莫能助，哪怕是佛来了也没有办法来饶益你了。我们自己呢从这个弟子的身份来讲，就要尽量的避免这种歧途，千万不要让自己落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个时候的话上师也救不了你。你即便呢天天的跟在上师身边，哪怕是临命终时你在上师的身边，可能都没有办法对你有丝毫的饶益啊，是这个道理。然后后句话的话，就切莫亲近是毁誓言之道友呢，这个是我们在前面百字铭的时候也讲过了，这个是毁誓言者的过患啊，曾经对这个问题也做过宣说。那么今天在这里就不过多的在这个啰嗦了啊，道友们对于这些教言呢应该要铭记于心，尤其是今天所讲到的这个法游子的问题啊，要好好的去这个思维它，多去思维，不要一堂课学过之后就彻底就丢掉了，经常去思维一下这个问题，然后要通过学佛，通过文思的途径，要明白对治的方法，然后呢最实际的就是要明白我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这是佛教八万四千法门的核心啊，所有的佛法都是为了要调心的，如果你调不了自心，那么这个法对你就起不到饶益的作用。我们学佛都要落在这个基点之上，你不管学任何法，不管你的身份如何，不管你的发心多广大，不管你的善法做了多少，都要落在这一点，我调伏了自心没有，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好，那么今天啊，这个我们这堂课呢就辅导到这里啊，这个下面呢就把这个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图内尼贝扎南潘西将杰嘎纳奇瓦隆彻巴这辈子里周啊周啊修文殊师利有门之普现回心一夫人，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相拥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